我们来看路德记第四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在路德记整个的叙述当中有很多想问的，因为他并没有提供整个叙事全部的内容，他只提供了一条主线，这个主线是完整的，从悲剧到最后以喜剧而收场，从人的悖逆到最后上帝恩典的显明结束。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很好奇，这些细节圣经并没有呈现，比如说波阿斯和路德他们之间有没有生情愫，圣经并没有提供这些经文的依据。比如说波阿斯他有没有结婚他是在纳一个妾还是他是多妻制，这个连解经家都是用可能来表达，可能是没有结婚。我们可能会问波阿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有人会说这就专门为路德来预备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提供。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很好奇，也想探究这些问题，但是圣经并没有提供了。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是要在圣经已显明的经文当中来追求我们要知道的事。所以这些好奇也勾起我们的一些的想象力，或者有一些遗憾，因为它不能够填补你所有的疑问。好像你看电影，电影最后呢和现实是有落差的，比如说你看泰坦尼克号最后男主角死了，你很遗憾，你希望男主角应该活着才对，你的想象和的电影的现实差距太大了。其实路德记它不会提供所有的内容，它要提供一个主线，那个主线是跟救赎相关的。就连耶稣基督的故事也并非把他所有的事迹全部记下来，因为世界都容不下，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只留下我们当学习的，当明白的，当要追求的。我们在三章结尾可以看到路德回到了家里，告诉给拿俄米，拿俄米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人一定会把这事做成的。等待这个过程是非常煎熬的，人往往是没有办法去等待，等待又带来焦虑，带来不安，因为等待是有不确定性。那路德和拿哈米从经文的这个启示来看，应该是带着信心在等待，虽然在波阿斯和他们之间有一个更近的亲属，更近的亲属有一种可能性打破这个局面，但是拿俄米和路德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凭着信心等候波阿斯去做成这事。我们为什么在生活中有很多的痛苦焦虑和不安，因为很难学会等待。法国的哲学家又是神学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有一句话，他说我发现人所有的不快乐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很难在房间里安静坐着，很难去等候。其实信仰也是如此。我们有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比如婚姻带给我们的苦难不安和焦虑，比如孩子带给我们的焦虑和不安，比如工作带给我们的焦虑和不安，比如收入也带给我们的焦虑和不安。我们很难凭着信心在基督里等候，等候就会带来安息。人总想快一步知道结果，快一步让这个事物发生变化，其实很难的。大家都读了提莫纳凯勒所写的婚姻的意义，其中有一段比较有权威的调查，就是想离婚的人如果等上三五年婚姻会好转的这是有数据统计的，就是你想离婚马上就离婚你认为就好了，其实并不是，你认为婚姻关系非常不好，如果你忍耐等候三五年或者等候六七年，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等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然人如果学会等候的话，特别在基督里面的信心等候，这些苦难慢慢会消失的。你比如说当你从事一个工作的时候啊，各位有创业的啊，我们来这回好几年，我也知道你当创业的时候你感觉很难，然后受不付出想放弃，等了好几年你发现现在比原来更好了。人很多时候不会等待，等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能够在主里稍微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看到更奇妙更伟大的事。人往往是等不及，等不及的时候就希望婚姻用另一种方式去解决，等不及的时候就期待着马上和这个人关系进行撕裂，或者等不及的时候就会认为这个工作不是我从事的，应该再换一个工作可能更好。有时候你等一等会发现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的。拿俄米和路德不得不等一等，要等波阿斯去做事。所以拿俄米就安慰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因此从这个话语来推论的话，他内心不应该是焦虑，应该凭着信心在等候，等候波阿斯来做事。到了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像是一个行动派啊，信心的行动派。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有个词需要解释，就是恰巧。路德记恰巧这个词重复率很高，这不是偶然啊！我们知道基督教不相信偶然，一切都是必然啊。加尔文说一片树叶落下来都是必然的，树叶落在地上都出于上帝的主权的护理，绝对不是偶然的。因此这个恰巧是上帝护理的结果。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为什么到城门？这个城门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理解不了城门，我们可以理解有市政大厅啊，能够办理各样的事务，我们有民政局，有环保局，还有公安局，很多部门可了解，都是城门不了解。城门在过去不像今天一样有一个市政大厅，然后有政府官员在那里办公，不是。过去的城门就象征着行政中心，各样的事务在城门处理。比如你们家的牛被人开车撞死了，要去哪里？去城门。如果两个人赶着车互撞了怎么办？到城门。城门口是一个行政中心，各样的不公纠纷处理不了的事情都需要到这个城市的城门。谁来处理？长老。每座城里有长老还有官员来处理纠纷、处理矛盾，所以它是一个过去的行政中心。另外城门口还有一个意义，它是一个宗教中心。你看先知书，耶利米先知在哪里对百姓宣讲神的话语、警告、劝勉和安慰呢？在城门口。在城门口，城门口过去不仅仅处理各样事务，也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所以先知一旦领受了上帝的启示，向百姓宣讲话的时候，去哪里？去城门口，因为那里人最多，都聚集到那个地方啊。今天有广场对吧？有广场，过去是城门口。另外城门口还是一个商业中心，做生意最理想的地方，人最多吗？人最多，而且所有的这个商品的进出都要在城门口这个地方进行来往，因此也是经商最好的地方。那波阿斯选择城门口，并不是那个地方是情报中心啊，那个不是情报中心，那个是行政、宗教和商业的中心，和过去不一样哈。 我想各位在小区门口一定可以感受到什么叫情报中心的威力哈。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装备自己啊，你要不装备自己无所事事，将来你就坐在小区门口。坐门口并没有错，消遣也没有错，不过他们的消遣就是论一号楼二号楼，然后论五楼和六楼，然后讨论七楼和八楼啊，这个情报站就没有意义了哈。所以年轻的时候如果不学无术，没有足够的知识或者一些的特长装备自己，老年的时候小区门口非你莫属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城门口是过去的行政中心，那波阿斯要解决这个买书的问题，他要去哪里？去城门口。他就邀请了长老拣选十个人坐在那里，他们就坐下来。坐下意味着这不是一句话可以解决的，可能需要长时间讨论，因此大家需要坐下来。波阿斯就对那个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你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我肯赎。为什么需要把长老招聚来而且拣选十位呢？十位长老是治理这城的，他们有判断解决一些事物的这个代表和能力。那如果要解决这个买赎的问题怎么办？需要找到见证人，找到权威的人士来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因为波阿斯在第三章对路德承诺，只要那一个致敬的亲属不进行迎娶和买赎的话，他就尽这个责任。我们看到波阿斯做这件事情不是在私底下，在黑暗里进行的。我们要知道堕落之后人有一种的毛病，就是喜欢在私底下在黑暗中进行交易来处理事务。其实教会也不例外，教会的人也常常在私底下在黑暗中来做成某一件事，而做这些事实际上在上帝看来是非常的愚昧。弯曲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伯阿斯是敬畏上帝的，他遵守律法的那个秩序，他要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来处理这一件事。如果那个致敬的亲属要尽责任，他就放弃；如果那个亲属不尽责任，他就尽这个责任。他希望在光明正大，在公开众人的见证之下拿到这个买赎权，并且迎娶路德，生下后裔，使以利米勒家不仅有后裔，还可以得到产业。所以各位，无论你在教会也好，在任何地方也好，私底下暗中所做的决策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你在暗中里所说的事，有人会在房顶上跟你讲出来。所以人堕落之后的弊病，总喜欢在黑暗的角落里面行恶。我们看到敬畏上帝的波阿斯这种公正和透明性，他遵守律法的要求，绝对不在私底下达成共识然后来迎娶路德，他希望在合理的公平的见证之下拿到买赎权，成为那个致敬的亲属。你就会看到波阿斯他的完美性。波阿斯开门见山就说，你认识拿俄米，知道他从摩押地回来，他想把他那块地卖掉，你想买吗？这里的买卖到底指什么呀？大多数景家一致认同，过去的卖土地和今天的卖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有一块地，你把这块地卖掉，你又从此失去这块地。什么叫从此失去？你不可能再有这块地了，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拥有了，因为你已经拿到钱，已经签了合同，转让给别人，不可能再拿回来。但是过去的卖和现在的卖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卖是什么？是卖掉的使用权。到禧年的时候，这个土地还可以再拿回来，和今天的卖是不一样的。今天你卖一块地，比如一块地可能是6万，可能是12万，你卖给了政府，卖给了开发商，就永远拿不回来了。你不可能到50年、70年都把地给你。但是过去不是，你把地卖给了一个人，签了合同，拿到金钱，甚至这10年、20年、50年，你没有了使用权。等到禧年的时候，自由之年的时候，这块地还会归还给你。但是在今天所谓的卖和买，和过去的卖和买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以色列人的买卖和我们不一样？因为在以色列群体当中，神有应许，让他们得到应许之地，因此给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庭一块土地，他们的土地是不可以买卖的，但是那种买卖是使用权，而不是土地的归属权，是这种买卖。我们进行买卖是什么？是归属权，永远的归属权。但是以色列土地的买卖是使用权，而不是土地的那个归属权。比方说你经济危机，你需要卖掉自己的土地，你又把土地通过合约见证人卖给了别人，买的人等到禧年的时候再把这个地无价的归还给你，就是你不付钱，这个地也要给你。这是摩西五经里的规定。为什么？因为神说，你们从前在埃及做奴隶，我把你们领出来，给你们每个人一块地，每个人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你就不要想着去夺取别人的土地。这个土地是我给你的，你永远不能失去这块土地。就算你贫困，你没办法生存，把土地卖了，到禧年的时候你还会得回你的土地。那是过去的卖和今天的卖是完全不一样的。利未记就说地永不可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寄居的，是客旅，在你们所得唯一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把他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卖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价值还给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所以他们的地的归属权是不能买卖的，使用权是可以卖。耶利米勒他们离开了伯利恒，他们土地是卖了，卖掉的使用权。还有一个问题，除了土地不可买卖，他们的土地是可以继承的，但是继承呢也有规定，就是父可以传给子，那么能不能传给女儿呢？是不能的。但有一种可能性，什么时候地可以传给女儿？民数记27章有一个教导，如果这个男人没有生下儿子就死了，留下了女儿，他的女儿怎么才可能继承这块土地？他的女儿必须在本族当中与他父亲同支派的人结婚，让这个土地继续留在这个大的家庭当中。这是民数记27章的一个规定，处理这个特别的问题。那么路德记当中现在这个土地的买赎回来这样的一个过程，比民数记更加具有挑战性，更为曲折。我们要知道拿俄米他是一个寡妇， 现在已经没有儿子了，因为大儿子死了，二儿子也死了，她能不能继承她丈夫的产业呢？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没钱买回来，没有钱买回来，到喜年的时候她可以拥有这个地。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她有可能再结婚再生孩子，她的孩子可以继承，问题是她没有钱，她没有孩子，就算她把过去卖的土地到喜年再拿回来，因为没有儿子，这个土地还不会归在她的名下，依然会归在那个过去买她土地那个人名下，她的地就无法落在他们这个家的里面。所以对于没钱的拿俄米，没有能力赎回；对于没有后代的拿俄米，既然得到土地，等到死了之后，这个土地还会归给那个曾经买他土地的那个人，他们家里的这个名字会消失，产业也会消失。他们认为，如果我土地名字都消失了，意味着上帝的约在他们这个家族里面就完全的落空了。因此路德和拿俄米他们的艰难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祭代婚姻的制度，他们就不可能拥有男性的继承人，就算他们能够活到喜年拥有土地，但最终他们家里男人的名字会消失，土地还会归于无有。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期待和盼望，就是通过祭代婚姻拥有一个儿子或者孙子做男性的继承人，然后得回土地，保留以利米勒家这个家庭的名字，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是有份的。而拿俄米这三章他就有一个大的计划，想要通过波阿斯来解决他们现在很大的这个困境，他就让路德参与这个计划，让路德去做这件事情，波阿斯也进行了答应。我们看到波阿斯就和那个更近的亲属有这一场谈话。我们通过经文可以看到，这位亲属呢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人，他要衡量买卖土地对他到底有没有利益。波阿斯跟他说，你要不要买回这个土地？他说我可以买，因为他已经计算过，按照规定呢，他买下这个土地是不能够传给自己的后代的，他有使用权，能够耕种，能够获得收成，再从收成当中拿出一少部分给路德和拿俄米。他也明白，只要拿俄米和路德不结婚不再婚，没有儿子，等他们死了之后，这个土地终究还是属于他的。因此啊，当机立断说我肯买，我要把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买回来。因为一旦这个家里的寡妇们全部离世之后，这个土地就归属于他了。他的回答没有拖泥带水，我肯赎，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危机性和亏损性全都计算了。他说我愿意。其实这个人呢，从做生意来讲是很聪明的，但是一点爱心有没有，他只不过是利用律法的那个规条赚得自己最高的利益化。接着波阿斯又说，你必须娶路德，让他有儿子可以继承产业。你看啊，波阿斯的对话非常有策略，先说你买不买这个地，他说我买。波阿斯又说，你还要娶路德让他有儿子，这个人马上就说我不赎，你赎吧。因为他明白，如果他娶了路德，路德就会可能有儿子，如果路德有了儿子的话，这个儿子呢还不能归给他，视为以利米勒家养的儿子，而且还要把这个买的土地全部都要归还给他们家，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某某人呢就说你买吧，我不买，因为这个昆北的买卖呀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利益可图，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优先的买赎权，就是你来吧，哎，我接不了这种生意，因为这个生意对我来说是亏损的。因此我们说某某人好不好，你说这是正常人的思想，但是这个某某人其实是很邪恶的，当他能够用律法去牟利的时候他愿意，当遵守律法自己受亏损的时候，他就以无情的方式陷拿俄米和路德的绝望当中。这个人是非常邪恶的，邪恶不是说他不管拿俄米和路德，他是利用神的律法牟利，利用神的律法使自己达到最大的好处，就是用敬虔达到自己得利的门路，所以这个人是邪恶，利用上帝或者利用上帝的话语来得到一定的利益化。你看今天在很多视频上很多基督徒都在卖货对吧，带货，他们一边说自己是传道人，一边说他爹是传道人，结果他爹又在炒肉松，这些人就是，而且买他们东西的都是99%都是基督徒，他们不能够凭着质量和服务取胜，他们是靠着信仰的情怀，割了一茬韭菜又割一茬韭菜，他们不是靠质量取胜，他们不是靠服务取胜，他们不是靠基督徒职业精神取胜，他们是利用基督徒的这种的信仰的情怀，用各种的谎言进行赚取利润。我想这个就是很邪恶的，他没有能力挣非基督徒的钱，他就有能力挣基督徒的钱。我不是说一定要挣非基督徒的钱，证明你没有靠质量和服务取胜。因此我们看到某某人绝对不是一个良善者，看似会遵行律法，其实呢他认为只要遵行人的话给我带来利益性我就去遵守，如果遵行律法给我带来亏损我就放弃。他这个决定呢就让拿俄米和路德陷在很大的困境当中，而且他对拿俄米和路德没有丝毫的关怀，对于什么律法没有热忱，他的热忱只有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律法主义者，他只遵行律法的要求，里面对上帝对于人丝毫没有爱心。从表面来看他是一个完美者，他说我愿意赎，我愿意尽这个责任，其实当他放弃的时候显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律法主义者，他希望遵守神的话语带来福利，他希望通过遵守让自己的财富可以激增，当他意识到自己亏损的时候就放弃，他里面没有对上帝也没有对人的爱，一点点都没有。律法是告诉我们怎么去爱人，律法还要求我们对上帝对人有足够的爱，但是这个某某人什么都没有。我们要知道祭代婚姻啊，我们接受不了理解不了，就好像你理解不了在西藏有一些比较少数的群体和部落，他们保持着那种的一妻多夫制，他们是一个母系社会的传统，就是这一个女人他们可能有三个丈夫，这三个丈夫都是他们家的兄弟，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你理解不了祭代婚姻，你也理解不了那些少数部落的母系社会的一妻多夫制，到底生了孩子是老大的老二老三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孩子都要跟老大一个姓，都喊老大喊爹，那是一种的维系他们部落的过去一种方式。而祭代婚姻不仅在以色列这种传统当中有，在当时异族的文化也有祭代婚姻的方法，而上帝把这个祭代婚姻的方法写在摩西文的律法当中，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从来没有脱离当时他百姓生活的处境和文化， 既待婚的义务有一个考验，就是考验人对上帝有没有爱，对邻舍有没有爱。因为既待婚姻遵守的人要为对方养一个儿子，要为对方暂时管理土地，最后把儿子给别人，把土地给别人，自己付出很多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这是一种牺牲，舍己的付出，舍己的付出。因此当某某人拒绝继代婚姻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慷慨，剩下的只有他自己。而继代婚姻就能够考验一个人是否爱神或者爱邻舍如同自己。他为什么拒绝？因为在他的眼睛里面，神的律法是没有价值的，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就是他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家庭，只有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这样的人就像某某人一样啊，他不配记在圣经里面，圣经没有提他的名字，他不纪念神的约，神也不纪念他，连人也不需要纪念他。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只有你，你的老婆孩子，这个家是最重要的，上帝不仅不纪念你，连别人也会忘记你。因为你的心中，你的头脑里面所追求的除了你自己，根本不关心别人。而某某人对上帝的律法，对上帝国度的推进任何想法都没有，他只考虑我现在需要重整我的生活，我要让我的生活最幸福，让我的利益最大化，我绝对不让别人闯进我的生活里面来。因为别人带给我的是亏损，遵行神的话意味着什么？损失，是损失。其实各位应该懂得，你每一次遵行上帝的话意味着你要从物质上有一些损失的，就连守主日这件事情你也不得不损失你的金钱和财物。如果在工作岗位上遵行神的话语，意味着你不能够向别人快速致富，可以在一瞬间不劳而获得到很多的那种灰暗带来的收入。如果你遵行神的话语，你去顾念别人的话，你就要付出金钱。你如果接待别人，你需要付出财务，付出时间，付出精力的，是有损失的。遵行神的话语所带来的不是说经济马上富足，而是经济有亏损，而这个亏损就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代价之一，包括你是否升职，包括你是否能快速致富，包括你能不能快速跃进一个富人的行列。遵行神的话不意味着你会马上都变好，你会损失，损失很多很多。某某人所考虑的全部是他自己，因为他根本不考虑神的律法，根本不考虑上帝圣若群体的建立，根本不关注。他好像是一个从身体当中脱离出来的一个器官或者是一个肢体，其结果呢就是离开这个身体以至于死去，最终顾念的心里面只有自己，只有自己。那人对布拉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个对话场景，按照这个语气来讲，那个场景绝对好不了。你买吧，对吧？本来我还想买的，你说一句话我不买了，显得我还不行，我不买了，你买吧。就把鞋脱下来了。路德记对脱鞋的表达有一点啊，有一点不够严肃，因为在申命记脱鞋是件很严重的事情。申命25章那里写到哈，如果这个某某人不尽尽心的责任买出土地，谁脱他的鞋呀？寡妇脱，路德把他鞋脱下来，在哪里脱？ 城门口脱，在城门口把这个人的鞋子脱下来，是明明的对他的羞辱。另外，脱完鞋之后，还要在他脸上吐一口唾沫，这是申命题。第三个，还得讲一句话：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要称他家为脱鞋之家，给他留下一个羞辱的记号。你要知道，某某人，上帝不纪念他，所有的人都要以羞辱对他，因为他不关心上帝，不关心上帝生活的群体，他不关心上帝国度的建立，他只求他自己的事，不求神的事情，所以他就要被羞辱的。啊，你看脱鞋之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遵行神的话语是要被上帝、被众人所羞辱的。某某人有一种罪的本质，这种罪的本质就是不为上帝，也不为周围的人而活，只为他自己活。你可能认为我不为上帝、不为别人没有错，但是你应该懂得律法的精神。律法的精神告诉我们，你要爱神，还要爱人如己，通过这两点体现出来。也意味着一个人被造和被救赎，他应该爱上帝，应该爱人如己。爱神就是为神而活，不为自己活。爱别人就是关注别人的需要胜过自己的需求，这个才是人当活的样子、本分和目的。而整个人类只有一个人做到的是耶稣基督，他不仅爱神，他也完全的爱人。耶稣基督诠释了一个人当有的本分、当尽的责任、当事应有的目的。我们看到堕落之后，这个罪的本质体现出来，人既不爱上帝，也根本不爱人。啊，为什么？因为他只考虑他自己。堕落之后带来这种影响，人就成了中心。在创世纪第三章，你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亚当为了保护自己，他指向那个女人，女人为了保护自己，他说是你造那个蛇，我就成了这个中心。堕落之后，上帝不是中心，别人也不是中心，只有我是中心。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围绕我，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的利益而存在，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肇事者，唯我是一个无辜者。这个与上帝对人起初身份和定位背道而驰，是完全相反的。相反的，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把别人的利益踩在自己脚下，为了达到自己的需求，他是不择手段的。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有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会有什么？有斗殴，有拌嘴，有争吵。为什么？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的感受，顾自己如何，顾自己有没有获得，他就会把别人踩在自己的脚下。这不是一种我们认为的人之常情，这不是上帝造人的本相，也不是上帝救赎人的本相，是堕落之后对人深度的影响。但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人不为己的话，这个人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本身不是说人为自己，人不修身，人不修身，天诛地灭。什么意思？就你如果不让自己的想法、你的品性、你的目标达到一个高度的话，天诛地灭。那句话不是人不为己，我们都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己是应当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总认为为自己有错吗？人不爱己怎么去爱别人呢？现实告诉你要先爱自己才会爱别人。圣经并没有这么说，圣经说你要先爱上帝，你爱上帝你才会爱自己， 才会爱别人。你不爱上帝，既不会爱自己，也不会爱别人。我们总认为只要我得到爱，我就会爱别人。真的吗？除非你得到上帝的爱，否则你不知道人为什么之所以为人。所以我想说的是，某某人所做的绝对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一个行动和叙事，他典型的爱自己，他心中没有上帝之事，他也没有别人之事，他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表达与上帝的律法完全背道而驰。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律法就是要对付我们堕落之后的罪性，自我为中心，让我们学会转向上帝，学会转向他人。所以是尽心尽性的爱神，还有爱邻舍中的爱自己，就意味着自我为中心在上帝的律法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甚至自我为中心在教会是没有地位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初代教会到今天，自我为中心在教会里面并没有消失，他通过各样的伪装呈现，他也以各样的方式扰乱教会，破坏上帝国度的推进。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有一段经文描述一个人，这个人叫丢特非。使徒说，我曾热烈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总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足为此，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你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丢特非。他做什么事情？首先他是教会的领袖，他比很多人更有权柄，他不接待使徒。为什么不接待使徒呢？他认为使徒威胁了他的地位和他所有的权利，他内心是渴望个人的荣耀。而且他还做一件事情，不接待弟兄，就是不接待别人。另外呢，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把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去。这是使徒约翰对这个人的指控，指控他至少得有四项罪。第一项罪，拒绝使徒的教导；第二项，他指控使徒的讲论是不对的，这是不公的指控；第三个，他对弟兄恶劣；第四个，将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赶出教会去。这个人想的什么？只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建立教会，是满足自我的荣耀，是摧毁耶稣基督的身体。自我为中心是不死的癌症，他能够把一个健康的教会变成一个将死的教会，就是他只顾念自己的安全、自己的荣耀、自己所拥有的地位。然后约翰指出来说，这个人太邪恶，并且把他的恶行公布于众。这叫自我为中心，就意味着圣经对自我为中心的人是责备的，是要指出他的恶来。其实不仅如此，自我为中心这种罪无处不入，甚至无处不在，或者说是无孔不入。教育儿女的时候也是自我为中心，我们总是告诉自己的孩子，你应该优秀表现，优秀表现父母就喜上眉梢，孩子表现不好的话，父母马上就紧张变得焦虑。为什么？因为养育孩子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养育，不是让孩子成为上帝造他的样子，而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样子，而孩子成了自己的偶像。这个是自我为中心的养育吗？孩子不是我们的战利品，更不是我们的 复制品，它是上帝的产业。上帝让孩子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有一个目的，要和上帝建立关系，他就要活出上帝给他的那个要求来，就是有智慧，能够爱上帝，能够去爱别人。我们认为孩子生下来让他能够独立自主，作为中心，能够自主自给，能够将来过好的日子。但是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圣经上说，一个人他应该爱上帝，其次爱人如己。我们养孩子希望孩子爱自己，希望孩子爱父母，但是你们看到上帝说上先爱上帝，是对孩子一个最基本的身份的定位。自我中心这种隐藏性是你不容易发现的，你认为所有的都合理，没有过错，当然说隐藏极深，在婚姻里面也是如此呀。自我为中心最有破坏性，它能够让合一的婚姻有裂痕，是婚姻里面的癌症。很多配偶就说，我的配偶容易发怒，没有耐心，哎呀，这是性格问题。保罗不认为，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人的过犯。学了一招致命的剑术，回家可以告诉你配偶了，这不是性格问题，这是爱的问题。保罗说，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什么没有耐心？为什么容易发怒？为什么讲话刻薄？为什么得理不饶人？为什么怀恨？是里面没有爱。没有爱不是性格的问题，我们讲性格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哎，就是性格问题，我配偶就这样子。保罗说，是里面没有爱，所以不懂得陪伴你，所以没有爱就会讲话发怒，没有爱所以就会嫉妒，没有爱就没有对配偶的包容和理解。而且配偶们都是用自己的自我为中心去攻击对方的自我为中心，一个自己为中心的人很能够觉察到对方自我为中心。你知道这种的现象无孔不入，它无论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在养育孩子，还是在婚姻里面，自我为中心都是癌症，不死的癌症，它可以折磨我们到死的地步。可是你知道福音怎么告诉我们吗？耶稣跟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舍己？就是向自己死。如果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向自己死，向自己的意愿死，向自己的想法死，完全服在神的话语之下，而耶稣基督就是完全背起十字架向死地走去，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有上帝的旨意。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他替众人死，为的要使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却跟他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福音不是告诉我们为自己活，福音是告诉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上帝。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死去，新人是耶稣给我们的，我们是从死里活过来的人，因此不再属于自己，就不该为自己活。如果为自己活与福音是相反的、相悖的，是没有理解福音的。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如果自我为中心，就像某某人一样，无法实践神的旨意，无法建立耶稣的身体，也无法扩张神的国度，这种生活的常态只能让上帝的旨意受到阻碍，难以在养育孩子、在婚姻、在工作当中去实践出来。某某人的名字很快就消失了，没有被记载下来，因为他没有神的话语充满，他被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所充满，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他不配留下名字。圣经来告诉我们，凡为自己的名而活的人， 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不会留下名字。你说感谢主，我不想成为伟人，伟人都死了太痛苦了。你连一间地方教会都不会被人所纪念的，因为你很自私，因为你很贪婪。还有一个问题，诗篇说恶人倒下连名字也没留下，你灭绝恶人，你抹除他的名字。对于得救的人，并不会因着自我为中心，不顾神的旨意的推进而灭亡，但是你不会被上帝纪念，也不会被教会所纪念。到若干年后，当某某提起教会的某某人的时候，他何等的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何等想着教会，透过每一个举动总是顾念教会的人，顾念他人，他会一直被记下来。不单在地方教会，在神的国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极其的吝啬，只有他自己，从来不想着教会，从来不想着别人，在今生不会被纪念，在来世更不会被纪念。在今生纪不纪念还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来世都不会纪念的话，真是太可悲了。但是有一个人和某某人相反，是波阿斯。波阿斯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你说波阿斯和路德有没有产生情愫呢？我们不太确定。解经家认为有一定的情愫，但是足以看到波阿斯敬畏上帝到一定地步，他愿意去尽到那个律法要求的祭代婚姻的那个条例，甘愿承受损失。他没有把自己的利益和名声放在首位，他是把上帝的律法放在首位，把自己放在上帝圣若的群体当中，他有义务建立这个圣若的群体，所以他想的不是自己，是上帝，是上帝圣约的百姓，所以他爱上帝，他爱路德，他爱整个圣若的群体，因此他就如此做如此行。第九节，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波阿斯当机立断，他不是单单有行动，他是信靠神，爱上帝，遵行这个律法的要求，他当着众人去公布这件事情，他要买回一切的产业，他要迎娶路德为妻，为死人存留他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爱上帝，他也爱人。按律法的那个祭代婚姻的要求，轮不到波阿斯，波阿斯可以不理会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不理会，他反而在那个制定亲属之外尽了自己不该尽的责任，更应该尽本分的是那位制定的亲属。波阿斯不尽责任，也没有人去责备他的，因为他不是制定的亲属。但是你看到波阿斯他做了，而且超乎了那个律法的要求，他的慷慨，他的付出永远被世人所传扬。就连非基督徒他们也为路德记来写下赞歌，感慨里面爱情的伟大。不过里面不只是爱情，而是上帝对他子民的爱，他子民对上帝之爱的回应，在波阿斯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要知道还有更大的波阿斯，比这个波阿斯更慷慨，更伟大，更完全遵行律法。我们也只有在耶稣身上可以看到他爱神和爱人最高的体现。耶稣一生是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他是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将生命来舍弃。只有在主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一幕。神赐下 唯的独生的为罪人死。我们也看到基督对神的爱，因为在永恒里面，圣父圣子是相爱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罪，是彼此相爱，持续到永恒。子虽然被拆派，但是子对父的爱从未减少。耶稣为了爱父神，就喝下了那个苦杯，因为他爱父神，他愿意顺服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爱父神，他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上，他也爱我们，他也爱按照父的要求爱我们。他不是拿出金银，他是拿出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手下流血，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尝过了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主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的保留，爱人如同爱自己。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深刻的体现了爱的诫命。他不仅完全的爱上帝，他也完全按上帝的旨意去爱罪人。这一波阿斯最伟大且有完全的荣耀。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像波阿斯一样完全，我们更像那个某某人，我们更像某某人。我们考虑事物优先考虑自己，优先考虑自己，牺牲了时间，牺牲了财物，牺牲的自己一切的精力，我们优先不会考虑到我应该牺牲我的一切成全别人。遵行神的诫命，爱人如己是很难的，为上帝而活也是很难的，我们做不到，我们更像那个某某人。人会对自己绝望，我既不爱神，我也不爱人。我们有一个事实需要明白，上帝早已知道我们在最终既不能爱他，也不能爱人。因此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还在与他为敌的时候，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降生，让他代替我们受死，战胜罪恶，使我们属于他，成为他的儿女。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还让我们得到恩典，以恩典为力量，可以爱神，可以爱人。神不是一味的要求，他是先把那个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变得温暖，可以知道神爱我，我要爱上帝，我要去爱人。因此我们多么像某某人，我们感觉自己很败坏，无力去遵守。所以说不要紧，我知道你守不了，我的儿子不是替你死了吗？他的血可以赦免你的罪，他的死可以让你做我的儿女，他的死可以给你带来永恒的产业，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你要把这恩典吃下去消化了，你才能够爱我，才能够去爱人。我们怎么敬拜上帝？不是认识基督吗？认识基督就会认识上帝，敬拜基督就会敬拜神，爱基督就会爱上帝。所以你和我需要做什么？不是自哀自怜，不是在那里停止不前，而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是靠恩典爱神和爱人的。就算我们很像某某人，我们也不至于绝望，因为主的恩典足够大，他的恩典早已显明，他的恩典已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需要不断的获取，不断的品尝，不断的触摸，这恩典就能够更新和改变我们，让我们学会去爱上帝，学会去爱人。这并不是一个技巧，而是我的心已经被上帝的恩典所折服。我知道我不应该爱自己，我应该爱上帝，因为他爱我，爱我到一种地步，把儿子都给了我，把世界都给了我，我怎么能不去爱他呢？因此保罗说，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才是我们爱神和爱人的根本。因此我们今天可能都是某某人，但是并不用羞愧，主的恩典足够大，他的恩典足够长远，他的恩典中有足够的忍耐，他的恩典中都没有足够的盼望。因为上帝相信我们会在恩典中发生改变，他总是把那个最宝贵的恩典向我们显明，向我们解释，让我们不再像某某人一样，而是能够 有一天像波阿斯一样，能够敬畏上帝，能够爱别人，能够建立生物的群体，能够透过每个爱的举动推动上帝国度的扩展，能够让上帝救赎计划继续的推进，直到他的再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的不是道德的说教，需要的是仰望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为我们受死的耶稣基督。唯有这个恩典才能改变我们自私自利的想法，我们才能够在基督的脚下向他屈膝，愿意向上帝说我爱你，愿意向所有上帝救赎的百姓说我愿意靠主的恩典去接受你，饶恕你，款待你，让你也品尝到上帝的爱，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敬拜。要不然我们依然是某某人，直到见上帝那一天羞愧的见上帝，而不是在上帝那里欢喜的去见他。我们到这里，弟兄起立。